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约指俄军非撤退，英国防部说马里乌波尔仍然是俄军关键目标。加州加沙缅道枪击案，六死十二伤，多名疑犯在逃。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引民愤，26名部长集体辞职。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奥迪沙附近的炼油厂和基础设施。德国研究院指政府应该迅速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美商务部官员表示对中国技术出口限制不会放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军队由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撤离，而乌克兰军队亦都逐渐收复基辅周边地区。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号就警告，俄军并不是真正撤军，而是会持续向乌克兰进攻。为了取得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令克里米亚和巴顿斯地区连线形成陆路走廊，俄军持续对该市进行炮轰。而英国官方的最新战情亦都指出，掌控马里乌波尔市仍然是俄军的关键目标。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发动入侵以来，俄乌双方定期举行会谈，但是就没有任何突破，双方在领土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俄罗斯3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进展不足，无法举行领导人会议。莫斯科在克里米亚和巴顿斯地位的问题上立场没有改变。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指出，自从侵乌战争开打到现在，至少已经造成3455位平民伤亡。俄罗斯持续推进对乌克兰东部的侵略行动，并且在撤出北部多个城镇之后，还被发现在当地屠杀平民，令美欧各国酝酿对俄罗斯制出更多制裁。加利福尼亚州首府沙加道面3号凌晨发生枪击案，造成6死12伤，警方表示有多名枪手涉案，但是疑犯仍然在逃。枪击案发生地点距离加州议会大厦只有几个街区，当时酒吧开始闩门休息，夜蒲的酒客陆续离开在街上。沙加缅道警察局局长莱斯特在记者会上说，在枪击案之前曾经发生大型殴斗事件，并且确认有多人开枪。他提到死者是3男3女，但是就未公布受害人身份。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再一次为枪械暴力伤害的社区哀悼。拜登在声明中呼吁国会立法禁止幽灵枪，即是以散件形式出售，要自行组装完成没有编号的枪械，要求所有枪械出售之前都需要作背景调查，禁止突击性武器和高容量弹盒，以及取消枪械制造商的免责规定。莱斯特表示，3号凌晨2点左右发生的这宗枪击案，距离金州第一中心没几远，那里是美国职业篮球 NBA 沙加缅道国王的主场，也都会举办演唱会。在同一晚，德萨斯州的达拉斯也都发生枪击案，警方表示一名持枪人士向演唱会群众开枪，造成1死11伤，事件仲仍然继续调查。由于不满政府处理国家经济危机的方式，近日几百名斯里兰卡民众愤怒抗议，结果演变成暴力事件，至少一人受到重伤。暴力事件发生之后，首都科伦坡开始实施宵禁，直到当地时间3号清晨6点。为了平息民愤，除了总统和总理之外，斯里兰卡所有部长在3号晚集体辞职，辞职信由总理马兴达拉贾帕克萨呈交给他的胞弟总统哥塔巴耶拉贾帕克萨。国计人口2200万的斯里兰卡正面临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最痛苦的经济衰退，食物燃料等必需品严重短缺，以及物价飙升、断电等问题，全国的加油站一度买不到柴油，亦都是巴士和营业车辆的主要燃油，公共交通运输随之瘫痪。另外，在国防局的命令底下， 网络服务商亦都关闭面书、YouTube、推特同埋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试图防止民众利用社交平台串联示威活动。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星期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波尔塔瓦地区发动攻击，摧毁当地一座炼油厂同埋港口城市奥迪沙附近的重要基础设施，后者非常有可能是一座炼油设施。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海军主要基地奥迪沙和马里乌波尔等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发动攻击，炼油设施一直是攻击的重点。位于首都基辅东南方向25公里的克列缅丘格，有乌克兰唯一一座完全工作的炼油厂。波尔塔瓦州州长努宁在电视透露，这座炼油厂在俄罗斯星期六的火箭攻击中被毁。他表示，炼油厂的大火已经扑灭，但是工厂就被彻底摧毁，无法继续工作。路透社说，这座炼油厂去年提炼320万吨石油，这个损失可能令乌克兰的防御努力受到打击。根据德国权威经济研究所近日发表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接近一半的德国制造企业依赖中国市场。德国权威经济研究院亦都建议联邦政府迅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且尽快同其他合作国家对话。该研究所的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弗拉克说，这些企业里面几乎每两间就有一间正计划将来减少在中国入口。他表示，这些企业打算令供应渠道更加多元化，减少运输成本和风险，并且装备好自己，以便对应政治的不稳定性。另一名参与该问卷调查的研究员保尔表示，如果德国突然同中国经济脱钩，一些特定的重要供应链会被中断，因此很有必要令欧洲的关键产品和原材料变得更加多元化。根据商务部助理部长、负责工业企安全局出口管理助理秘书的西亚肯德纳近日向日经亚洲评论表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控制不会放松，甚至可能收紧。此外，他还预计会有更多国家参与美国领导的制裁俄罗斯的行列。肯德纳说，即使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占据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并没有偏离其他国家带来的安全优先事项，而中共军队现代化将会是我们国家安全问题的优先事项。他表示，我可以肯定预计我们会将更多的公司列入黑名单，无论它是来自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日经亚洲评论亦都指出，华盛顿一直关注北京在半导体方面的投资和进展。一些国会议员就呼吁对中共扶持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脑制造有限公司进行更严格的制裁。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撤离，乌军亦逐渐收复基辅周边地区。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三号示警，俄军并不是真正敢撤军，而是会持续向乌克兰进攻。为了能拿下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令克里米亚及顿巴斯地区连线形成陆路走廊，俄军持续对该市进行炮轰。而英国官方的最新战情亦都指出，掌控马里乌波尔市仍然是俄军的关键目标。自俄罗斯2月24号发动入侵以来，俄乌双方定期举行会谈，但没有任何突破，双方在领土问题上仍存很大的分歧。俄罗斯3号星期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进展不足，无法举行领导人会谈。莫斯科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位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指出，自侵乌战争开打至今，至少已经造成3455位平民伤亡。俄罗斯持续推动对乌克兰东部的侵略行动， 而且在撤出北部多个城镇之后，还被发现在当地屠杀平民，令到美欧各国酝酿对俄罗斯祭出更多制裁。立陶宛能源部二号表示，立陶宛将不再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来满足国内需求，成为欧洲第一个摆脱俄国供应、确保能源独立的国家。拉脱维亚天然气输送和储存营运商 Knesset Baltgrep 执行长巴里斯随后指出，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将跟进立陶宛4月1号起不再进口俄国天然气。俄国总统普京在3月31号宣布不友好国家之后，只能以卢布购买俄国天然气。对此，德国、法国、波兰等国都已拒绝。虽然各国纷纷呼吁不要向俄方低头，但严重仰赖俄罗斯天然气能源的斯洛伐克3号表示，将以俄方条件以卢布购买天然气。为了降低对俄国能源的依赖，欧盟各成员国3月达成共识，将委托欧盟共同采购天然气，除了可压低价格，更可藉由共同合约令到能源供应的来源多样化。此外，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肯德勒接受日经新闻访问时表示，接下来可能有更多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制裁俄国行列，并强调美国不会放松对中国的科技出口管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超过一个月，近期不少消息传普京的野心不止乌克兰，引发周边国家警戒。其中收留最多乌克兰难民的波兰官方3号更表示，不排除在其边境内部署美国核武，同时亦呼吁北约在波兰成立东欧作战指挥总部。波兰副总理、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卡钦斯基3号接受德国媒体 Well and Santa 采访时表示，波兰官方对美国在其领土部署核武一事持开放态度，相信此举能够大大增强对莫斯科的威吓力量，同时亦都欢迎美国在欧洲增加驻军人数。卡钦斯基亦呼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波兰成立东欧作战指挥总部，并在这一度计划和执行北约的行动，藉此向俄罗斯发出休想对东欧国家进一步侵略的明确信号。此外，卡钦斯基透过 Well and Santa 批评德国，希望德方对俄采取明确抵制立场。拜登总统与第一夫人吉尔二号主持维吉利亚核动力攻击潜舰特拉华号的服役典礼。维吉利亚级是专为海洋和近海作战任务设计的核潜舰，具有快速打击的能力，目前一共有19艘服役，正逐步取代洛杉矶级核潜舰。在美国海军新闻稿指出，特拉华号其实已在2020年4月4号启用，不过当时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令到德拉瓦号成为美国第一艘在水下进入服役状态的海军船舰，正式仪式直到现在才举行。拜登在服役典礼上指出，这一艘带有德拉瓦州名字的最新海军潜舰可以强化美国和全球各地盟友的安全。第一夫人吉尔则担任舰艇保荐人的身份，主持为船只带来好运的仪式。国防部新闻稿说，特拉华号核潜舰全长377公尺，下潜深度超过800公尺，水下船速超过25节，可以在不更换燃料的情况运行30几年。国防部说，这个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海军首次用特拉华的州名命名的一艘舰艇。据伊朗官方的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说已经就恢复2015核协定接近达成协议。之前德克兰已经解决有关恐怖主义制裁问题上僵局的最新建议提交了华盛顿。彭博社报道说，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表示，伊朗的建议已经通过欧洲调解人转给美国的谈判人员，目前在等待华盛顿的回应。 有关美国重返伊朗核协议、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谈判，过去一个月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美国上个礼拜表示，对很快重新恢复伊朗核协议不是很有信心，因为伊朗希望华盛顿改变前总统川普2018年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定为外国恐怖组织的决定。报道援引伊朗外长星期日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话时讲的一句话，目前全球都在他们那边。伊朗外长在电话中仲对在也门达成一个两个月的停火表示欢迎。报道表示，古特雷斯强调了维也纳谈判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双方能尽快达成协议的愿望。奥密克戎毒株正在大陆广泛传播。据中共卫健委消息，中国疫情目前已波及29个省，呈现出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根据官方通报，江苏省苏州市发现奥密克戎全新变异毒株，该毒株与全球已知毒株均不同源。此外，大连市亦发现罕见毒株。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及金融中心，上海官方医疗系统3月26号才信誓旦旦地说上海不会封城，27号晚就宣布浦东28号封城，在30号深夜以全域静态管理为名封了整个上海市。不过在中共政坛，上海市是江派的大本营，如今被封城时机点就在20大之前，立即传出上海帮遭剪压的观察。但亦都有另一种观察认为，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在封城数日后抵达上海，传达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清零政策的同时，等于是习近平对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的抗疫作为不满意，加派人马救援，反映出中共高层权斗直接在上海厮杀。